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刘晓波辞世两周年纪念。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奎德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7月13日是刘晓波先生辞世两周年。记得在两年前的7月13日上午，我和苏小康先生正应邀在美国之音做关于刘晓波的节目，当时刘晓波正在中国沈阳的一个医院处于弥留状态。在节目进行的中途，突然消息传来刘晓波去世了。当时小康和我以及节目的主持人郑玉文女士都情不自禁的声音哽咽。这不仅是我们失去了一位朋友，他也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刘晓波的逝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政治事件，是一个文化事件，同时我认为也是一个精神事件。今天晓波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我们先请晓波的老朋友胡平先生谈谈两年前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的基本感受和思索。请胡平先生。
两年前的今天，当我们 得知刘晓波因病去世，心情是无比的沉重，无比的这个哀伤。记得在此之前，那我们在这个美国的一些朋友，我们还在商量，怎么样迎接刘晓波出狱，因为他从2008年那个年底被捕，到2017年已经坐了8年多，将近9年的监狱，给他判了11年徒刑，也就是2-3年之后他就可能出狱，那么还在怎么样这个讨论商议这个迎接他的出狱，然后就得到消息呢，他在狱中这个患了重病。当然，一方面我们是非常担心，另外呢也得知呢他就是终于同意和他的妻子刘霞，还要带着刘霞的弟弟，他们一起到国外来治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天天就来看这个消息，到处去打听，希望能够早日促成他到这个到海外来。但是呢，没过几天我们就得到消息，就是他因为他这个肝癌不治身亡。但是当我们得到消息，那种愤慨，那种悲伤，真是难以言表。因为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全世界居然都眼睁睁的看着这么一个人物，因为当局的这个延缓治疗，且不说这中间还不排斥有他们本身就像他们的阴谋谋害的这个因素之外那么全世界居然就眼睁睁看这么一个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个得主死在中共暴政之下而无可奈何，这点真是让人无比的悲痛。仅仅是在刘晓波过世之后，那么我们看到才有一些西方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提到他的名字，并且表示致敬但是呢，就是这些人讲话呢，也没有对中共当局提出多少严正的谴责那么在中国呢，当然由于中共当局多年的这个持续多年的压制，只有一小批人在为刘晓波哀悼多数人呢都是沉默，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这也是当然都是让我们感到心里感到这个非常的沉重。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其实这个早在这个30年前，那中国发生89民运的时候，刘晓波就从纽约回到了北京，也参加了这个89民运。那89民运那种盛大的规模，就证明在中国，自由民主并不是少数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且也是千千万万老百姓民众的共同的愿望。只是由于6.4的屠杀，才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一种政治的冷漠，这么一种现状。那么刘晓波他所追求的事业他所代表的那个方向，我相信在中国仍然是有广泛的基础那么这两年多来呢，我们也看到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多一些这个重要的变化那正像刘晓波早先在他入狱之前就写过文章，就专门谈到过，就专门警告过就说担心现在面对当今世界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错误，那就是说今天的独裁中国它和过去传统的集权的苏共不一样不像苏共那样还坚守所谓共产主义那套意识形态以及坚持的军事上的对抗，而是致力于发展经济即在经济上进行改革， 这个加入全球化，同时在政治上呢又坚守这个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这样子呢，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中共政权就财大气粗，在全球展开所谓它的金钱外交，一方面呢给其他的独裁国家成了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另外利用经济贸易和分化西方的同盟，用大市场来利诱要挟西方的大资本啊。这么面对着这样的这个崛起的一个专制政权啊，如果他的独裁崛起得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如果西方世界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那么就会重蹈历史覆辙，不但对是中国人的灾难，也是会危及全世界的这个自由和自由民主的这个进程。那么这些讲话在当时讲起来，那当然可以是空谷足音，但在今天，我想他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这个理解和赞同。因此，在刘晓波去世两周年之后，我们可以说，看面对今天中国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那么对中共当局的这个认识警在加深，对他的警惕在加强，而且特别以美国为首的这自由世界在开始在采取更强有力的这个应对的措施。那么就这点而言呢，我想对刘晓波的在天之灵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
是的，我想胡平先生刚才说的就非常重要，就是刘晓波他确实在某些方面是，特别是在中国的重大问题上、重大走向上，他有相当的先见之明，而且提到了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预感和一些告诫。所以在当年两年前，刘晓波当时在沈阳医院，当时也部分的大家看得到的一个局面呢，就是他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而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国际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他出来，所以当时感到是真是个至暗时刻，真是一个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就是最黑暗的时候了，就觉得很多人是觉得是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无救了。像这样一个人，甚至是在国际上获得声誉的人，中共都敢于像如此对待，而且不准许他出外就医，不让他的最后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就觉得我们这一辈子甚至下辈子恐怕中国人没有任何希望了，就是完全在黑暗中沉默。不过就是刘晓波去世以后，就像胡明先生讲，他当初并没有为世界所认识的这么深刻，后来越来越认识的深刻，而且他的功绩，他在天安门的血腥之夜谈判撤离，他作为一个生命拯救者的身份，他的在这一次为暴政迫害致死的这种惨烈，确实提升了中国人的苦难抗争的这种精神力量，也使得中国人从八九年算了三十年苦难，中国从1949年算来是70年的苦难，中国性当局做的非常背逆世界潮流的，而且扰乱世界秩序的东西，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清楚的被世界国际社会所看清楚了，所以在几个月后，重大的历史性的变迁已经开始逐渐的起来，并在反击的巨浪像冰河灌顶的一样向中共倾泻而下。可惜的是，当然晓波本人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事情和晓波本人的努力是完全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在晓波去世后不久，2017年年底，晓波是7月份去世的，年底中共已经被美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就像我过去曾经写篇文章说，受难者之后复活的日子就不远了。美国对中共的贸易战开始打，然后副总统彭斯非常全面的一篇对中共的本性认识的一个演讲，同时美国的两党，民主共和两党虽然在非常多的方面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在对中共的认识上几乎是出奇的一致。同时最近发生的香港两次百万人级的抗共大示威，直逼使中共提出的方案寿终正寝，这是过去也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使得台湾和香港的直接的互动加强。最近台湾也发生了抗拒中共红梅的一个大示威，所以总的来说，整个的局面开始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演变的进程。这个东西和刘晓波先生的贡献，我想是分不开的。
包括他们这个08宪章啊，那么当然也作为是有他的一个积极参与，这么一个纲领性的这么一个文件，他很大的程度上 凝结了这现今这个中国国人对于这个宪政民主的一些框架的一些纲领性的这么一种共识，它不但在当时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对于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我想它也有相当的指导意义。那么长期以来呢，我觉得刘晓波他非常不容易的一点呢，就是他在中国那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那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中国这个异议运动人权民主事业的这个一面旗帜，也就是就像我们看到，哪怕就从一个你单单看从08宪章的这个征集签名就看得出来，那首批的签名303中间那有这个70多个人都是他自己联系的，那他就联系的他就其实就是肯定就是因为只有刘晓波才能够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都能够被人家所接受，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看他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不管你是你是学者，你是民间的异议人士，你是在这个包括海外的，他这种广泛的人脉，那就是建立在他长期以来这个坚持抗争，而且能够在这种那么复杂的形势之下，赢得大家对他的这种信赖，所以在这方面他起到的作用确实都是别人都难以替代的。所以在他这个入狱之后，那我当然在就是他这个离世之后，我们感到真是这个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确实就出现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真空。当然我们需要继承他的精神，但是确实刘晓波的他的存在和不存在那么他对于整个我们的事业确实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想我们更能感觉到这种遗憾。
是。刚才胡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刘晓波先生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中国的民间要起一个凝聚成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它起的一种凝聚性的作用。这个大家如果是了解刘晓波的人，对这一点就觉得是更加难能可贵。因为大家知道刘晓波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所谓以号称黑马的文艺批评家，是特立独行的人。应该说像这种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是语言非常犀利和快言直语那种人，按照一般的政治规律来说，不大容易就是说是有广泛的那个群众基础。像一般的政客政治家，他们都是比较的准内敛，就是磨光了很多棱角的。而刘晓波这种性格的人，而且后来经过了磨难，尤其是经过了1989年的事件以后，他成为一个是为各个方面广泛能够接受的人，一方面说明他的精神成长是非常巨大和有一种自省的和不断的求善求胜的这样一个能力，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是确实在真正的在中国的土地上接地气的这样一位，不光是一个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活动家。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包括像我这种人，我就自己难以做到，就是他是坐言起行的，就是不光是能够思想，能够写作，能够说话，而且能够行动的人。他后来起的这种作用确实是其他人非常难于替代的，尤其是其他的读书人，其他的知识分子难于替代的。就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的，就是我在主持的观察杂志，他几乎是每周都要发一篇文章过来，都是半夜差不多是凌晨的时候，他还没睡觉，4-5点钟5-6点钟的时候，他都是打电话过来或者是 email 过来谈很多事情。后来还有就是我们经验中还有一个就独立中文笔会，大家知道胡平先生我们大家都在里面，就是说
对，
当时他后来这第二任第三任会长，他第二次竞选时把我拉进去作为副会长，主要处理海外的笔会事务，当时就接触更多，就是我就感到他那种精力之旺盛我是根本办不到的。他几乎一天到晚就在不断的给人打电话，不断的给人说话，不断的联系这个人联系那个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他这个睡觉能够一天能睡几个小时，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在整个中国社会他就成了一个自由运动的一个凝聚中心一样的这样一个人，他的这个存在确实对当时的整个中国的各方面的人士，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 特别是知识界的、读书界的、作家界的这件事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凝聚作用。所以后来中国的发展，后来中国的这些人的成长，现在已经成为官方即使是抓了很多人已经消灭不了的一股力量，和刘晓波当年功绩是我觉得是完全分不开的。他在这方面当然我想和1989的天安门事件特别有关，所以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关系也是特别的血肉相连。开始的时候丁子霖先生他们开始还对他有所疑惧，因为不知道，因为开始他不知道他这个人，后来接触多了以后就被刘晓波这种赤子之心、这种赤诚所感动，所以后来大家都是互相抱得非常紧密的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我想都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是真实非常难得的事情。因此他是算可以算是中国的哈乌尔，是或者是中国的曼德拉，可以这么说。我想的话，总之来说是中国在那个时期不可替代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而联系到刘晓波早年的他的那个个性和经历，就是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事情。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这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作为他的老朋友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他的这个精神的这个成长发展和变化，乃至于他包括他写文章的文风他所寻求的这种思想的资源都这个后期都和前期有非常重大的不同他过去确确实实你要说是过去的他的为人处事有很多可争可议之处但是呢越到后来我们发现他当然一方面是他对自己有很严格的要求不断的在反省，另外呢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之下就是也是把他的这个性格把他的追求就磨练得更为纯洁更为纯真，所以就是使得他在后来在各方面乃至从个性上都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你要说早先我们在据我所认识这些中国的这个一些异议人士啊自由派知识分子啊这一些人中间，你要说原来的这个人品呐、或者那种坚定性啊勇敢的这方面和他不相上下或者还胜过他的，那真是确实大有人在可是呢我们要看到刘晓波他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不断的在自我提升，在自我改进从而呢他使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各方面就变得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纯粹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从个人的这个精神发展史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的这一生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去认识、去了解、去思考、去研究的，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老引用就是那个昂山素姬那一句话，其实昂山素姬那话也不是他说的，大概是特蕾莎修女说的，那就是圣人就是不断努力的罪人。那么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呢确实是他的各方面的成长常常到了一定年龄，他就从此就固步自封了，就不再有成长了。像刘晓波这样，他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在改进，从而最后成就了一个非常光辉的这么一个人格，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其实呢从刘晓波的我们不光看那这些大事情他也很多很细小的事情一般人未必就很清楚但是呢和他接触比较密切的人那么才就会知道的比较多一些那我很多事情都是在他对刘晓波的很多事情的了解都是在他去世之后，也仅仅是因为他去世之后一些过去和他有些来往有接触因此对他的一些事情了解的人才会讲出来。所以我在他去世之后我才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民运人士何德普他就讲他当年被关到监狱的时候那么他的妻子怎么样 就是接到刘晓波的电话，刘晓波请他到他家里去吃饭，然后跟他表示对这个何德普的状况的这个关心，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在八九民运期间，所谓就是像毛泽东画像泼这个泼洒颜料的三军之一的那个于志坚他前两年也去世了嘛，在他去世之他的妻子那个先桂娥就讲过，就说当时他们那是2006年和于志坚结婚的时候，在婚礼上就接到了刘晓波的电话所以让当时对他们说接到这个电话感到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另外就是他在国内他跟各种各样的人一些艺人士或者人士都有很多很多来往他当时他作为这个笔会的主席也把笔会的资源都是最大限度的为这个狱中的这些作家服务有时候还常常拿自己的稿费来帮助别人你像很多这些那些因为发表文章发表言论而进监狱的这么些人的家属你像这个杨自立人那个妻子杜岛斌的妻子还有这不锈钢老鼠的这个刘迪的外婆都接到过刘晓波的慰问电话电邮尤其那个作家石涛我们都知道嘛，石涛不是就因为海外网的发表文章给判处10年重刑，在这之前，石涛跟刘晓波根本没有接触，任何接触。当他母亲去探望监狱探望他的时候，石涛就悄悄告诉他，有事情就找刘晓波。就可见他，你看石涛这么跟他没有见过面的人，他都能够从大家的口口相传中间，这种口碑中间，这个信任刘晓波，而把在当他自己身陷囹圄的这种环境之下，把重要的事情都这个交托给这个刘晓波。那么这些事情，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诗人，一个在东北的叫杨春光的，因为原来我们都发表过他的一些文章嘛，也是因为这个病重，结果去世，然后刘晓波呢就连夜赶到人家家里去而且到了去呢，而且还马上拿从自己的，因为看到这个杨春光的这个遗孀，他们经济比较困难，马上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交了一笔钱给他。那么这些事情他都从来不会告诉大家的，从来不会说的，从来不会出来讲来炫耀的，仅仅是因为他去世之后和他有这些接触有这些来往的人在怀念他的时候在回忆他的时候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了，你才知道他还有这么多事情他还做了这么多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我想他更能够反映出这个刘晓波的这个为人他的善良以及他对各种人这种这个出自内心的这种关切，这也就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在这个尤其是国内的这些艺人是违宪人士中间能够享有那么巨大的声望这个不仅仅在他的思想他的勇敢他的在这个中国人权民主事业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坚持，也和他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的表现出的这种很高贵的品质，我想也是分不开的。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立体的了解刘晓波这个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是是是，刚才胡斌提到这一点我心里是非常感动。我想刘晓波身上当然这些东西也可能在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斗士上或者是一些异议人士上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恐怕也来自中国的一些传统，就中国那个仗义那个侠客的那种就民间社会，他那个叫凝聚一些人的人心，就是说有个仗义行侠那种气派，那种独有的人格魅力，就是中国这个所谓价值系统所谓义气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刘晓波身上是体现的相当完满相当充分的这一点，所以他能够在中国社会能够凝结出这么多人来，而且大家这个共同的投射出一个不由自主的一个信任感，就是什么事情都会找到他，而且他都能够非常的热诚的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这个事情，这是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一个民间社会如果缺乏了这样一个人，就感觉到就很难凝聚成为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力量政治上的力量等等。所以说刘晓波 失去刘晓波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说将来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人，但是确实他很多品性，他后来逐渐成熟起来后，成为这样刘晓波这样一个人格，这样一个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格，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那是尤其可贵的事情，非常的了不起。当然我们也从现在的这目前的整个的中国的大势变迁里面，也确实刘晓波的影响，其实虽然是说各个人的表达的方式不一定一样，但是实际上刘晓波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潜在的。包括香港人，我注意到香港的很多重大的游行，很多重大的那些活动中间，很多人都还经常都把刘晓波的相片和刘晓波的名字打到标语牌上去的，所以说对整个的大中国世界的精神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还为他的有一本书就讲到中国的少数族裔，关于他们的自治的问题，他就特别讲到中国不自由的话，西藏你就不能自治。他也提到甚至如果是可能的话，将来转型了敦请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中国的第一任总统等等，这些都说明他这个眼界之宽阔和他的心胸之大，而且可以对中国的一民众，当然也包括中国知识界有一个相当重大的震撼作用。最后我想请胡平安你谈谈，就是说你觉得刘晓波的这个精神资源在最近的转型期间还可能发挥什么作用，请。
我想这个刘晓波他一方面因为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一方面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榜样，另一方面呢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那么作为一个光辉的人格榜样，那就他当然就表现在他那种这个不屈不挠，始终坚持不懈的抗争上。另外他的一下思想遗产呢，我想他当然是包括非常多的方面，包括不仅是对这个中国现状的中国历史现状的这个认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对于这个进行这个民主事业的这个推动民主事业的这个计划步骤，策略战略策略，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个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这个思想。当然我觉得其中比较主要的几点来说呢，当然第一就是他始终要坚持这种韧性的这种抗争。另外呢他也谈到包括这个非暴力的抗争，他也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你要用暴力根本就是和共产党那种强大的暴力体系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嘛，而且反过来只会给当局压制提供口实，所以就是坚持非暴力抗争，除了有理念的原则上的意义之外，也要有一种这个出于现实抗争考虑的这么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意义在里头。另外呢他在抗争中间呢也特别强调把这个表达的自由、言论自由
放在非常中心的位置，
放在一个中心的地位。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国际形势的这个判断，我觉得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社会变得更重要。因为他还指出如果像中国如果不能走向自由民主，如果按照所谓中国模式发展起来，那么一个崛起的中国它只会对这个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自由和和平都构成巨大的威胁。那么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当然首先是美国对这一点已经开始有了很多的认识，有了很重要的转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刘晓波的思想，了解刘晓波的在这方面的理念，我想对于他大家进一步认清整个这个中国的状况，我想从而在这个基础之上确立起更好的包括这个西方国家确立起更好的更完整的一套这个对华的这么一个这个战略和策略，我觉得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最重要的点呢，就是刘晓波他用他的一生那指明了就是为人权民主而奋斗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和这么一个价值取向。这一点我想他会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抗争的行列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像一个很是个拉丁的谚语吧，就是那伟大的生命都是死后才开始。
是
那么我想那个刘晓波他的 他的不朽，那么就会就正式的体现在这个方面上。
是的，你看，我想刘晓波他的精神遗产、他的人格遗产、他的思想遗产，都还是留存在现当代的，特别是当代的历史变迁的潮流之中的。所以，我们从香港人的游行的歌声中间，我们从何韵诗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发言中间，从彭斯的演讲中间，从台湾民众抗击大陆的红梅的巨大的集会中间，都听到了刘晓波的声音，看到了刘晓波的身影。所以他的精神遗产必将开辟一个新的时代，而且让我们中国人真正进入一个长治久安的自由民主的时代。他是一个先驱和精神资源。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